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开始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这个神看重他的仆人，今天的课程是第三个信息。神看重那些尊重他的人啊，那尊重他的人就是他的仆人，服侍他的人，遵循他旨意的人。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坐牢的人被提拔到皇宫啊，那约瑟的人生是很多经历，他开始穿着他父亲给他的彩色的衣服，是好像彩虹这样。那么他哥哥们很生气他，因为他向他父亲打报告，那么他们就把他放在坑里面放下去，没有水的地方。后来他们看到有个以色玛利人来，就是阿拉伯人的其中一种，那么他就把他卖，他的兄弟把他卖了，他就卖到埃及去。他上帝安排他到这个副外长的家里去做管家。后来他给祖母献爱，那么就坐到监牢里面去做监牢。不过他那个监牢是特别的监牢，是给大人物做的。他没有想到坐监牢会去坐去大人物监牢，因为他的主人是大人物。那么那边是大官坐监牢的地方，他就在那里。那么监牢的负责人也喜欢他，上帝恩待他，让这个大官喜欢他，就让他管监牢里面的人。啊，我们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靠近皇宫，啊，靠近皇宫。我来读这个诗篇75篇第六节，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来。第七节，唯有神断定，他使人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是生活当中断定，是使我们降卑升高的，使我们起来的，使我们降下的，就是上帝啊，是上帝。那么上帝是第一个原因，当然上帝通过这个官员使这个约瑟进入监牢，认识另外两个大官。上帝也通过其中一个大官约瑟认识个大官，使那个人升高，把他带到法老面前去，就是埃及王那里去。我们看到这里升级啊，我们都想升级，学生想啊到好的学校或者考到名校，那么基督徒喜欢去大公，也是喜欢往大公司、出名的公司去打工。但是我们需要等候神的时间，就是传道书第三章说，凡事都有定时，就是生有时，死有时，还有在生死中间发生许多事情，都有神的命定。好，那么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安排，早不早，迟不迟，神的安排时间刚刚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好像在浪费时间在等候，但是神有他的安排，时间没有到，榴莲不会跌下来，是不是？好，那么不论是榴莲树的人，他们说你们去采榴莲，当然我们的邻国泰国他们是采榴莲来卖，采榴莲他们就运到世界各地去卖。但是马来西亚榴莲是按照时候到了终点还是跌下来，跌下来，很奇妙的。那么我们看到监牢好像是浪费时间，好像是浪费没有用的人生，但是上帝把监牢开了，关进约瑟里面去，是让他认识里面的人，给里面两个人解梦。那么假如约瑟回想的话，他想到这个就是上台阶，但是约瑟也没有想到他要上台，他就有机会的赶快回去见他老爸，很久没有见他老爸了啊。那么我们总结看到约瑟被神看中，神向他显示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向他在监牢里面的两个同伴显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神要用约瑟解梦，所以说约瑟被他的兄弟称为什么？那个造梦的人，是他梦见他做了两个梦，他就跟他的哥哥讲，他就跟他父母讲，他父母很生气，难道以后我们也要向你下跪吗？是不是？你们看这个图，是不是？是不是？下跪啊！但是这个约瑟身为少年人，他哪里知道那梦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过他父母就知道意思，他哥哥就知道意思。难道以后你做大王，我们要向你下跪吗？啊！所以是啊，你只有向大王下跪了吗？是不是？向王下跪了是啊。好，我们看这个神通过约瑟来拯救这个国家。那么神看中他的仆人，他的神与他同在，神用他影响他人的生命。这里他就遇到九正跟善长。九正就是负责皇帝的饮料，给皇帝倒酒，肯定这个酒没事没有毒的。那有些人工作是先帮皇帝吃饭的，皇帝这种要先试一下可以不可以，然后才叫那人端上给皇帝。你们知道我们的国家国王他有这个酒正跟善长的负责他饮料的人叫 Butler， 就是皇帝去了哪里他跟到哪里去的，皇帝出门很多人跟随的，跟着皇帝一起吃饭，一起游玩，医生啊，随从啊，其中一个就是善长，他知道皇帝喜欢吃什么。好像一个国家首长啊，去到外国，他的一个同伴就是负责，他有个官员就负责他吃饭的，他去到那里，他会告诉那里，这个首长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而且他吃什么会敏感，什么不会敏感啊？这个大官来的。因为这个人不负责皇，等下皇帝吃了拉肚子啊，什么啊，吃到不舒服啊，啊，那么都麻烦了。好，所以我们看到第四十章，这个上帝把两个人带进来，就是埃及王的九正跟善长，这两个大官员得罪了王，他王就生气，把他们下到护卫府内的，护卫长府内的。监牢里面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让他们遇见副会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在这日子在监牢里面，所以约瑟认识他们，约瑟没有出去哪里认识这些官员，也没有到法老的皇宫去。被囚的人在监着约瑟王和九正两个人同夜各做一梦。你们昨晚有没有做梦啊？有时候梦是好的，有时候梦是可怕的，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去，见他们有愁闷的日子。啊，愁闷的日子就是脸上就有愁容。他就问那两个人，那两个大臣，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因为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够解。”约瑟说：“神可以帮助解梦。”啊。请你将梦告诉我，我是解梦，就是做梦也是解梦的。这个解梦的恩赐是上帝给他的。那么埃及人相信梦，他们有解梦的书，说到梦的活动还有情绪。那么埃及人就有这样解梦的人，但是约瑟解梦不是靠书，不是靠人的解析，而是人求占卜，但是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告诉神啊。那么先是九正啊，那么我们看到第十、第九、第九到第十啊，九正将他的梦告诉约瑟，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你们有看过葡萄树吗？ 啊，葡萄树是矮的啊。我看到葡萄，在澳洲看到葡萄树，葡萄树他没有借葡萄树，好像要死这样子。你借好像废这样，你不要把它拔起来啊。葡萄树可以耐很久的，可以耐上百年、百多年的。你看它要死要死，这样不是它要死要死，它没有借葡萄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借葡萄的时候就借很多葡萄，嗯，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大力大力的，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拿着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啊，挤葡萄啊，葡萄汁好不好的？葡萄汁是好的，啊，葡萄汁，一大做葡萄汁，那葡萄汁对于这个心脏很好的，啊，你有空买一些葡萄汁或者带一些葡萄汁来喝，但是。不是鼓励大家喝葡萄酒啊，葡萄酒是另外一回事啊。耶稣对他说，你做的梦是这样的，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替杯在法老手中，就是说你恢复官职作为你的工作，和先前他的酒证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说我，提说我，就我脱离这监狱，我是在此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没有做过什么，我没有犯过什么罪，使得他们我配得来这监牢啊。站长啊，见梦解得好，就对耶稣说，我梦见我头上顶着三宽白饼。这个站长是做饼做面包给法老王吃的，我们说的面包师啊，啊，做面包是一个专业，要很多功夫去做的。你手工好，做的很好吃。你看在巴达林加吉隆坡，有些很出名的面包师，他们去外国学回来，做的很好吃的。好，那天我去，我的女儿在所工作的那间店在吉隆坡有摆摊啊，在吉隆坡百货公司。那我去看，其中一个是从怡保啊来的，他说我的师父是去法国学的，是有些去别的国家学，有些从日本啊，看到日本师父，看到本地师父，不过本地师父也是去外国学的，他们有些虽然没有上过正式课程，不过他们有机会就去学。他说我给你教这个课10000块，20000教你三天，三天你就要学到会来，要不然你就自己慢回家慢慢摸索。他去学，学回来做得很好吃，就很好卖啊。饼地上的筐子里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里的食物。耶稣说，你的梦是这样的，三天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来斩断你的头。哇，刚才那个是好消息，现在这个是坏消息。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就说你被吊死，砍头被吊死。到了第三天，就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部摆设宴席，把酒政和站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恢复原职，颁把站长挂起来，正如夜色向他们所解的话。你看，就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那么上帝的这个旨意啊不同啊，甚至也没有告诉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善长做了什么事使得法老王很生气，他要把他吊死。但是这个善长的结局就是被吊死。那么我们看到上帝所传的话，上帝告诉我们好消息，就是你来信耶稣，罪得赦免，得到永生。但是你不信耶稣，你要面对上帝的愤怒，是不是？将来要被毁灭啊，将来要永远受苦。所以我们要哪一样呢？啊，那么神赐给夜色解梦的恩赐啊。那夜色解梦有没有收钱？没有收钱。好， 因为这是上帝恩典。不过我们看到神就借着约瑟解梦，就把约瑟带到法老王面前去，也是解梦。那么这个约瑟跟这个善长，将要活着的善长，告诉他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脱离这劫，我只有一个要求，救我脱离，我是没有犯什么罪的，但是他们把我抓来啊，我是被人，虽然是说被人陷害的，但是圣经说什么，四十节最后一节大家读啊，什么？啊，以赛亚书四十四章说，神说我造了你，我不忘记你啊，我不忘记你啊。那么人虽然忘了约瑟，但是神没有忘记他，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时间没有到，我们不可以登上飞机，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说，哎，终点到了要上飞机，是啊，但是那个负责那机场负责人不可以啊。那么时间没有到，飞机不可以起飞。我也是在泰国坐的飞机，应该起飞了的，不可以啊，因为有皇家的飞机要起飞，那个皇宫里面的人就是可能是皇帝啊、皇帝太太啊、皇后啊，或者皇帝的儿女出门啊，他们那两应该比我们迟，但是他要退，对对对，要起飞。在泰国你要让皇帝的啊，皇帝要过那条路，全部车在旁边停住，然后他的皇家队，他不是一辆车的，很多车一起过啊。那么我们看到神让我们经过这些，是要我们忍耐，是要我们等候。那么这个善长看了起来是忘了约瑟，可是神的安排时间没有到，那神让约瑟专心仰望他。比如说我们叫人家做的事人家没有做，但是我们要忍耐，虽然我们觉得失望，但是神没有忘记我们，神还纪念我们，神还在工作。我们说哎呀，困在这里不知道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们做不了，神在工作，神在皇宫里面工作，在法老，在这个大官的心中工作。好像我们人生，我们等我们的，你们还没有结婚的，要结婚的等配偶，你们是要等候神，按照神的旨意。你们要有时候我们工作不顺利，好像不能够升级，但是我们知道有神的美意。有时候我们做工作被炒鱿鱼，也是神的美意。神关了一座门，神要准备开第二个门。那么有时候我们学习不顺利，好像很难，但是神有他的安排，神有他的，要我们等候到时间了，就让我们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我们不要不耐烦而冲动行事。是，我记得在几年前有个华人学生，他考的成绩很好，但是不可以进马大，所以他就去，或者嘛，不可以进马大的医科还是什么，或者他想进马大进不到，后来觉得很失望，他跳楼，非常可惜。我们不要做这种不理智的事，不没有智慧的事。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看来好像没有用，看来是浪费时间，但是神还在工作，我们看不见的。那么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我们看不见的啊。那么有个马来西亚有个很出名的政治家，他告诉他的女儿，他没有儿子，他有两个女儿，他两个女儿也是给他训练到刻苦耐劳。他告诉他女儿说，你不要去跟人家抢东西，我告诉你一样事情。他说有一次我有个机会，那个是1950年1960年，我有个机会，我代表马来西亚去伦敦参加会议，而有关种橡胶的，他是个橡胶大园主。但是 开会的时候是由我去嘛，我是领袖。但是有个人说我要去，哎呀，他说不要紧啊，我不要跟你争，我不就争着去伦敦代表什么出面，就给你去啊。啊，你知道他坐那辆飞机就不能够到伦敦，就死在路途当中。哦，现在告诉了你啊，啊，你不要，啊，那么他也给他女儿很艰难的课程。哦，他女儿大学毕业很勤力，成绩很好。他女儿去他公司面试，你知道这个做老爸的跟那个面试的人说什么？不要让我女儿来工作。他女儿这样的，但是因为这样，他女儿就去跑去政府部门工作，啊，做工作。后来他女儿也是继承他的这个位，啊，所以让他女儿吃苦。另外有个大富翁也是，他说我的儿子进我公司工作，他没有阻止。我儿子进我公司工作，没有做工就没有钱。他说我的儿子，你不要，他想要买跑车什么，全部不给，没有这回事啊，他做工给他工钱罢了。还有另外一个银行，就是现在的一间新加坡很出名银行的大老板。那银行是他的，他儿子进来公司说大学毕业，哦，你不要让我儿子做高级的，你叫儿子去银行那边做书记啊，柜台啊。所以他儿子从那个柜台做起，做书记，然后慢慢升一步步。现在老爸去世了，还没有去世前，老爸将整个银行交给他。为什么？因为他老爸要他什么都要学会，从最低做起。没有让他一下飞黄腾达。假如做父母的有想要长远，你就不会让儿女很容易得到那些东西，是吧？那儿女得到很容易得到东西就不会珍惜。所以有些人老爸老妈有钱有跑车，是叫做跑车乱驾，结果造成车祸，这非常可悲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啊，我们来看这个41章哦，41章1到12节，我来祈请大家印。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几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这细弱的穗子又吞了那七只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嗯，那时九镇对法老说，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显示他要行的事情，神显示给约瑟知道他将要做有影响力的人，就是要拯救神的子民，啊，要拯救世界上其他的人。那么约瑟就是国家的福分，有约瑟这样的人就是国家福分啊。 那么这个埃及的王做梦影响整个国家，他梦到什么？你们说第一个梦梦到什么？梦到有什么？有什么母牛？还有什么多少只？头七只。过后呢？另外七只母牛。啊，那么这里一个梦呢，是讲到这个埃及的这个，应该是指尼罗河。埃及尼罗河是很肥沃的，然后每年河水泛滥，旁边很多泥，就是自然的肥料，种什么生什么，而且很多。但是过后那七只母牛又从河里上来，同样的情况，但是这情况不同，这七只母牛又丑陋又干瘦，比之前的母牛又美好又肥壮。所以法老就醒了，他做第二个梦是什么呢？梦见一颗什么麦子长了七个穗子。你没有看过麦子吗？麦麦，不过它的外表看起来好像这个，对我来说好像这个稻米这样，外表或里面不同。麦是做面包的，做这个又肥大又肥美啊。那么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稀落，又被东风吹焦了。其实东风就是说很晒的那种，很热的。好像烘干机一样把它烘干，而且不只是烘干，烘到焦了啊，黑色的。这细落的穗子推了那七只又肥大的穗子，之前跟那个七只瘦母牛吞进了那肥大油外就行了。你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假如你是法老，好吗？你也担心啊？为什么那个瘦的吞吃掉，那个细弱的吞吃掉肥美的？那法老赶快叫人来解梦，因为有很多术士跟博士很有学问的人，这些世界上有智慧的人，但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在属灵上是下眼的人。法老就叫所有的梦告诉他们，这比较容易，你告诉他们，但没有人可以给法老言解，这个解释也不是，那个解释也不是，教授他们的书也不是。所以你身为法老，法老听到看到这样梦醒来就睡不着了，是不是？有些人晚上做梦醒来睡不着，心里很着急，但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不会解，而且解到又不像样，法老也不是傻子啊！你们想骗我，你们这样乱解释啊！所以法老很着急，就为什么？去发怒了。当然那个话就你们请到你们这些全部是没有用了。啊，是啊，会发火。后来九正就想起来了，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他忘了他的恩人约瑟，他在监牢里面，这也是相当一段时间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跟善长下在副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的讲解。上帝没有让这个敌人将约瑟处死，上帝有他的目的。上帝给让约瑟遇到两个大官，而且让他们做梦，那么由这个少年人，就是埃及人认为，在别人看为是外来的西伯来的少年人，就是副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解，就是按照个人梦解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官善长在法老面前为约瑟做见证，他说以前他帮我们解释过梦，他可以，就是暗示说他可以，你不如叫他来。你看这我们国内的博士啊，这些术士啊，全部没有一个可以。我看让他试试看啊，因为他帮我们解梦，两个梦都印证了他是谁的仆人， 他不是外面的张三李四，他是副会长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让一个外邦人跟他的仆人做见证，那么这就是安排约瑟出监牢。约瑟等了很久，约瑟期望其他人帮助他，但是人没有帮助他，上帝帮助他。上帝也通过这个忘了他的恩的人，在法老面前说这句话，帮助他出监牢。然后在法老面前解释将来发生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法老的两个梦，那么请约瑟来，他从九镇那里知道约瑟的，请约瑟来。那么他对约瑟说，我做了这个叫约瑟来哦。那约瑟这个就什么剃头挂脸。什么是挂脸呢？就是你看希伯来人留很多胡须的，要把胡须挂掉。那埃及人不留胡须，我们现在是跟埃及人这个胡须有没有必要？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换衣裳来到法老面前。那么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人说你做了梦就能够解。约瑟说什么？这不在乎我，他是靠神哦，神必将平安的话归给法老，求神安慰法老。那么约瑟就听了法老的两个梦。约瑟第二十五节，约瑟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经将所要指的做的事指示法老了。埃及第二十九节，埃及偏地必来了七个大丰年，过后来了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就是说七个年头没有收成，那些人都饿，各地必被饥荒所灭。因为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于是至于法老两个梦是神的命定的事，必速速成就。为什么借着这个母牛，为什么借着这个麦子的穗来启示呢？为什么一下子讲两个？就是要强调一下子讲两个啊，好像你钉这个钉子，你一锤去，那钉子还没有完全下，是不是？或者没有完全进，太多一锤，那钉子就进去了。你看人家钉东西，是不是？就这样才稳定。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神的这个告诉我们一次两次，那老师在班上一直讲一直讲，你就要听啊，讲一次还印深不深刻，讲两次啊，很煮东西啦，你重新煮久一点就比较熟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瑟解了梦，所以约瑟说，所以我们看到人生的起落兴衰，神预先告诉我们要我们准备啊，啊，所以我们华人啊。做事情有准备，我们华人经过很多患难，所以约瑟劝告法老应该拣选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派他管理埃及地。法老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五分之一是多少啊？等于百分假如五粒鸡蛋要储蓄多少一粒啊？啊，那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祭建起来，除去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事，归法老的手下。你们有吃过泰国米吗？泰国米
有
啊，泰国出的米他们有卖到全世界去，卖到非洲去，有在非洲看过。不过泰国卖了他米，你知道泰国还有储蓄吗？有啊，泰国还有储蓄很多米的，不过不是米啦，是谷啊，他不可以打这个米的，他要吃的时候才打啊。收起来，说寄出的粮食可以防备饥荒七个荒年，免得被这七个饥荒所灭。就是说我们有收成的时候要收起一些来， 不是收取 80%， 有些人收取 80% 才吃 20%， 不是，吃 20% 还收 20%。 我们的公积金大概是多少？公积金大概老板跟伙计合起来就是看有 20% 这样啊。那公积金那里说新办人都好利多啊，是啊，新办的好利多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就要储蓄啊，要储蓄，为年老储蓄一点，不是储蓄全部啦，啊，储蓄一点。那么上帝要我们为将来做准备，要有智慧。好像蚂蚁在圣言书说，蚂蚁在夏天储蓄食物收起来，没有吃到完。所以我们看到法老过后就立约瑟为埃及的宰相。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聪明有智慧，因为法老的这臣部都以这事为妙。他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也承认有上帝跟有神跟约瑟同在，要不然没有人想到这样。因为埃及人也是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的。你现在看中东打仗啊，在中东有动乱，因为战争，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因为战争，有些人就离开中东啊。你看中东人的生活，他们有钱的非常奢侈。你的油，你会把你的车去喷那个金吗？真的是金，香金吗？你会把战士酿在你的车吗？酿在你的车，不只是贵的车，最贵的车，你酿战士，非常奢侈。
嗯，这样不是更容易给他偷了
吗？他不怕你偷，那边偷你砍你的手啊！我一个中东的人在火车上。他带金哦，那个印度人，我讲你这样很危险的。你在马来西亚，他第一次来马来西亚，我在火车上遇见他，30年前这样啊，20-30年。他说我不怕的，我来自杜拜晚上，杜拜的街上晚上卖金的，巴沙马拉卖金，有啊？你那里巴沙马拉卖金？吉隆坡没有，你一下子就不见了。那边没有了，那边的抓到你，你敢偷你敢抢，把你的手砍掉。第二，那边警察是驾跑车的，你跑不了，很快的，那个地方也小小，一下子抓到你了，所以他们不怕的，很奢侈。现在战争来的，你就想到不可以这样浪费了，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这里上帝警告啊，通过约瑟警告这些世界上的人，你们要有去年丰收，你们要做出 20% 的储蓄。那么神也警告他将来要对这个世界怎样，是神将来要毁灭这个世界，不过不是立刻，所以我们要准备，要脱离这个将来的愤怒，我们要过着敬畏神的生活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国家，我们在社会生活都因为神的圣经的话的教导有所改变，方向要改变啊！不要过着那种糊涂的生活。那么神赐给约瑟智慧来救他人，神不是要让约瑟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人就是这样罢了，神要用把约瑟放在最高的位，这个官位来救埃及，救他的兄弟，救周围世界的人啊！所以上帝要我们赐福给全世界的人，上帝救了我们，上帝使我们成为大官或者影响力的人或者收入很多，上帝要我们去拯救其他的人啊，使到其他人能够有基本的需要。 33到44节。好，我们看到神法老赐给这个约瑟工作，治理全国，还有赐给他权柄，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权戒指，就是这个权柄啊。那么他的戒指就好像印章这样，下命令就要盖这个戒指，又给他细麻衣，就是表示高贵的人穿的，把金链戴在他像颈项上。那么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赫大的在前夫人说跪下，这样法老就派他管理埃及全地。跪下就是说他是代表法老，他虽然不是王，他好像是父王这样，你们要跪下。这就应验了谁？应验了约瑟他做那个梦，他家人向他跪下，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预言必成就，虽然是人看来是延迟。那么神从来不会说谎，也不会不守信用。那么就这样，这个约瑟到埃及全地去走，七个丰年之内，约瑟寄欠在埃及七个丰年的一切粮食，就是20%，存在各城里面。埃及寄出的五谷甚多，如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那荒年未到之前，那么安城的祭司，就是埃及的祭司，将他女儿给嫁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应该是这个法老王吩咐他。这个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纳西，就是说使我忘了，因为神使我忘了我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因为他现在在埃及也看不到他全家了，他没有想到后来上帝安排他哥哥来见他的父亲来见他。他给第二个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你看神使他被卖到那个地方，神使他忘了他的苦楚，神使他昌盛。你看到神与约瑟同在，约瑟想到神，约瑟没有说都是我聪明，约瑟没有说我都是本事。我们看到约瑟存的心态是管家的心态，是仆人的心态，他荣耀归给真神，是不是？那么神得到荣耀，因为神是配得的，因为神在约瑟的心中，他仆人心中工作，神以神的智慧的引导仆人，直到国家蒙福和稳定，因为有忠心的神的仆人啊。所以我们要做好像约瑟这样的人，不管我们在哪里做官或者不是做官，在哪里都好，用我们的影响力去帮助一些人，去拯救那些人，好像埃及拯这个神用埃及这个约瑟拯救埃及，还有他的家族，还有周围国家的人脱离饥饿，因为饥饿是很惨的。你没有看过饥饿，我们说我肚子饿，我不是还没有，你还没有经过饥饿，其实说几天一个礼拜都没有得吃，饿到死那些人。那些人饿肚子饿呢，以前这个有些人中国有些兵是肚子饿拿皮带来吃，那皮带是皮上还咬树皮，那树根很恐怖的，有些人吃人啊，吃自己的孩子啊，也甚至有预言，甚至有记录，很恐怖的啊，饥饿是很恐怖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用约瑟做他人蒙福的管道啊，所以我们要祈求求主使用我们，直到神用我们，使他人得到神的福分，那么也要得到福音的福分。而人不单要需要事物，也需要上帝的好消息、上帝的好故事、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福音，叫他们信耶稣得救，解决罪的问题，得到神的赦免，得到永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总结就是神看重他的仆人啊。 神到的时候就提升了仆人要做拯救的工作。愿神赐福给我们，我们来祷告。感谢天父使用约瑟赐福给他人，也求主使用我们的生命去帮助其他人，帮助其他人能够来认识神，帮助其他人能够得到温饱，得到衣服穿，基本的需要。我们求主使用我们当中每个人，在我们所被你安排的生活岗位上能够荣耀神，帮助人。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